好，今天又该是新的一学期的主日学开始。那么我们这个课程呢，可能不能完全按照那个时间来走。我们今天把民数记的最后一堂课结束，然后下一堂课我们开始介绍约书亚记，好吧？我们这课程稍微会时间上会有一点点调整，不会太大的。好的，民数记的最后一堂课，我们知道民数记呢，做一点点简单的回顾呢，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做普查。实际上做了两次人口普查，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第二次人口普查。好，做一点点简单的回顾。每一卷书，我们第一堂课会给大家做一个简介。这一堂课大概不会读经文，会介绍一下作者啊、历史背景啊等等的问题。好，然后给大家介绍过第一次人口普查，然后就是民数记的古籍经文，是他们从西乃山到达约旦河东岸38年里面所经历的事儿。就两个字，抱怨。三个字，不停抱怨。就这意思。所以你读完的时候就是大量的是抱怨的经文。我们用来两堂课给大家介绍这些抱怨。主要抱怨的内容呢很简单，就嫌上帝给他吃的太单调。他说玛纳早上吃，中午吃，晚上吃，太单调没味儿。我们要一点好的，什么葱姜蒜之类的，好吃一点。主要的抱怨在这个地方。然后紧挨着你会发现，他们到达约旦河东岸的时候呢，他们周围的强敌就说，我们要请一个人来制止一下以色列这帮人，他们太强悍了。于是他们想到一个人，就是当时的巴兰。巴兰是当时那个社会情况下一个先知，也是很有名的一位先知，既是神的先知，也是有名的名人，所以就想到这个请他去。所以上一堂课我们专门给大家介绍过巴兰的故事。巴兰这个故事在圣经里面对他就是两个定论，一个贪财的先知，第二个教导以色列人学坏，就是很简单的两条。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最后一部分，第二次人口普查。好，我们对这张图要熟悉一点，读圣经离不开地图，离开地图你就不知道圣经在讲什么。好，我们大概做一些简单的回顾。出埃及记是在讲以色列人从南塞出发过红海到达西乃山，出埃及记就记载这一段故事。那么利未记记载的是在西乃山这个地方那两三个月的时间内，摩西告诉利未人该做什么。那么民数记记载的是他们从西乃山出发，经过旷野到达约旦河东岸，中间将近38年的历史，这是民数记记载的内容。当他们到达西乃山这个约旦河东岸的时候，摩西在最后的半年时间内给他们做了律法的总结，这就是生命记，意思就是再一次重生神的诫命，是同一部诫命再一次重生，不是告诉你两部诫命。这就是摩西五经的大概内容，主要发生在这一段历史里面。好，那么具体出生到讲到民数记，他们做了两次人口普查。第一次呢是在离开西乃山的时候做的，第二次呢是到达约旦河东岸的时候做的。那么第一次做有一个目的，说统计呢男丁20岁以上的能打仗的，就这三个条件。干嘛呢？为啥要统计呢？因为他要上路了，对吧？上路就存在一个管理问题，你如何用200万人能够有效的通过旷野，需要管理，所以做了一次人口普查。那么到达以后为什么要做第二次呢？我们今天需要探讨这个问题。好，把你的圣经翻开第26章第一节，圣经说，瘟疫过后，耶和华晓谕摩西和祭司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说，你们要将以色列的会众按照他们的宗族，凡以色列中从20岁以外，这是一个条件，能打仗。当然这个地方没说是男丁，但实际统计的数字是男丁，实际上还是三个同样的条件。于是呢，摩西和他的当时的祭司以利亚撒呢，就在摩亚的平原，也就是约旦河的东岸耶利哥的对面，做了这样一件事情。人口统计的表种是一样的，和第一次是一样的，20岁男丁能打仗。那么这一次统计要干嘛呢？或者说这次统计和上一次统计的差别在哪呢？两次有什么不同呢？我们把这些统计数字放到一起，你看一下，
以色列的统人口统计的时候，第一次和第二次都是按照十二支派名列的。我们前面写那个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到十，没有，你发现没有十二，对吧？因为少一个立位，有两个十一，因为两个十一是因为约瑟的两个儿子被晋升为，从叔子晋升为儿子，分了产业，就是他们的长幼，谁是老大，谁是老二，这么排的。那么第二列是他的十二支派的名字，然后是第一章中统计的数字，然后是今天第二十六章中统计的数字。这两次统计呢，相隔时间是38年。你会发现两个统计数字的最终结果呢，很有意思，总人数少了1820人，仅此而已。38年200多万人口里面，这个数字变化大吗？可以说不大，对吧？总人口没有太大的增减。同时你可以看到里面另外一个特征，12个支派里面人口最多的支派是哪一个？犹大，对吧？所以你能看到犹大不是老大，犹大是老四，但是犹大一直是统计人数里面占有绝对优势的最大的支派，这是第一个需要注意看到的。第二个你会看到的是哪一个支派人数增加最快？谁？马拿西人数增加最快。那哪一个支派的人数减少最快？西缅。看到这些数字吗？如果你读圣经经文的时候，你读完之后，我相信你早睡着了。但是你要把这些数字写成这样的格式再看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一些特征在里面。那么这里面有两个支派值得注意。第一个犹大，因为在整本圣经的后面你可以知道，犹大是以色列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支派，他虽然不是老大，但是最重要的一个支派，你在这儿能看得出来。第二，马拿西这个支派人口众多，在犹大之外是以人口增长最迅猛的一个支派，也就是说在这38年里面这个支派发展最快，所以一会儿他要发言了。你再往后面读的时候，一会儿他要发言。那么很显然西缅这个支派呢，在后面就没有太多的发言机会了，对吧？这些数据大概告诉你这样一个趋向，所以要知道一点点。好，另外一个需要看到的就是这里面没有立位支派，立位支派的人数没有统计在里面，第一次没有统计，第二次也没有统计，因为他们是属神的支派，所以呢不统计他们的普通的这个数字。当然会不会统计呢？有统计，但没有记录这个数字。那么为什么还是12个呢？因为约瑟的两个儿子从孙子的辈分提升到儿子的辈分，分了两份产业。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犹太文化当中，凡是老大也该拿双份产业，那么双份两产业他的义务是要照顾父母。但是实际上以色列人的这个支派里面，谁照顾父母呢？是约瑟。约瑟在埃及把他的爸爸接到埃及去，对吧？赡养父母的实际上是约瑟，所以约瑟从本质上讲拿了双份的产业，这个从历史上看是合理的。好，这个地方我们不能提太多，时间有限。于是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按着人口的数目把这些地分这些人为业。现在告诉我们这次统计的目的是干嘛呢？哎，这次统计的目的是分产业。第一次统计是怎么管理他，让他从旷野好好的过去，这次到达目的地了，干嘛呢？分地。分地你得有个理由啊，对不对？不能随便分啊。你会看他怎么分呢？说人多的呢就多分点，人少的呢就少分点，这个原则公平吧？蛮公平的，对吧？哎，你会发现有两个标准。第二个标准你觉得有点意思了，说虽然这样还要年究封地。哎，这个地方大家出来问题没？你脑子里有没有发现个问题出来了？如果抓阄的结果和人口多少的结果不一致怎么办？是不是有这个问题啊？所以谁想到过这个问题啊？大家都没想到，所以读圣经不太细心。细心的时候你就想到说这地方可能会发生一个问题，但这个问题在上帝面前呢就不再是问题。上帝可以让人多的人抓到人多的那个酒，而人不能做到这一点，明白吗？所以他们封地的时候在这个地方没有出现过问题， 但是在人这个东西一定会出问题，对不对？所以大概你能看到地是谁在分呢？上帝在分，要他们按照两个标准去做，第一个要抓阄，第二个呢按照人口多少去分，而上帝可以让人多的抓多地的那个阄，人少的抓那少地的阄，所以就分得很公平，没啥意见，对吧？很简单，分地。好，那么利未人统计不？统计。利未人是专门侍奉上帝的人，说要单独统计，说利未人当中统计的规则呢和其他以色列人不一样，不是20岁以外，是满一个月的男丁就算，这个标准一下价值好多吧，满一个月男丁就可以了。一共统计了多少人呢？有23000人。哎，那么大家就问了，那第一次统计的时候有多少人呢？我底下给他列出个数字来，22300人，增加多少？增加700个人。所以你会发现利未人的变化也不大，也就是30年内他们在旷野里面几乎是一对夫妇生两个孩子，大概就这个比例，对吧？大概就是这个速度，不太增加，就这个样子。那么为什么说这样统计呢？因为利未人是属上帝的，所以这个数字不能记在他们分产业的那个数字里面，但是要记载在上帝的数字里面，所以他们是分开统计的。好，那么这两次统计呢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个是人口数字变化不大，第二个特点利未人不在列，第三个特点约瑟分了两份，第四个特点就是第二次统计的人数呢和第一次统计的人里面只有两个人是重复的，其他人全是新的。也就是说第一次统计的人除了两个人以外全部死在旷野里面，如果用这个简单的话，这一批人38年全部死在旷野里面，有的是老死的，有的是病死的，有的是让上帝给杀死的。我们知道上帝在里面发生过地震，对吧？发生过瘟疫，发生过各种这个互相残杀的事件，为啥呢？因为他们犯罪，上帝要处罚他们。所以你能看到这里面只有两个人，一个叫加德加勒，一个叫约书亚，这两个人是第一次统计里面也在，第二次统计里面也在，其他的人都是新的，第二次统计死了，都是在旷野里面长大或者出生的，也就是第一次统计20岁以前的那些，或者说在旷野出生的那些都在。好，记住这个特点。好，那么干嘛呢？要继承产业嘛。那么继承产业的时候就有一个问题出来了，注意，现在你看谁要发话了啊？说属约瑟儿子马拿西的各族，我们刚才说马拿西怎么样？人口增长速度最快，也就这个支派发展的速度最快。于是这个支派里面就出现一个问题，问题出来以后，这个支派就发言了。如果你小支派呢有问题能发言不？也不能发言。所以你知道这就是发言了，什么问题呢？说马拿西的玄孙，然后他的曾孙，他的孙子西佛的儿子西罗菲哈的女儿，一共1、2、3、4、5个女儿，这五个女儿呢，你就发现这个家族怎么样？没有儿子，那没有儿子产业就分不着了，对吧？哎，于是这个大支派就说话了，那像我们这个支派里面这种情况，有五个女儿没有儿子的该怎么办？分还是不分？这是他们提的第一个问题。他同时提出一个理由，他说我们的父亲呢是自然死亡，是在埃及过程当中自然死亡，不是因为和可拉叛党有关系，不是因为其他的那些乱七八糟的背叛或者姊妹的罪恶被上帝所击杀，而是自然死亡。所以呢，你们凭什么把我们的产业给夺走呢？也就是说我们父亲的这个产业到我们这儿就终止了，凭什么呢？你就会发现支派大的就有说话权，对吧？他开始要这个东西了。那这个问题对摩西来说是个什么问题啊？是个新问题，他从来没考虑过这个事儿，那以前没发生过这事儿，以前都是儿子继承产业就完了，有女儿嫁给那一方去，通过那一方去拿产业就完了，对吧？哎，现在突然出现这个大支派提的这个问题，需要考虑。所以摩西怎么说呢？摩西说这事儿我要呈到耶和华面前问一问，这事我做不了主。很有意思，这五个女儿的名字呢 各有它的意义。大女儿马拉，她的意思是温顺的意思，我把它写在下面。二女儿挪阿的名字呢，有点叫仙妹的意思。第三女儿这个叫赫拉，她的名字有点叫饶舌的意思。密加是顾问，德萨是欢乐的意思。你看这个名字很有意思啊，这几个名字里面你能看到说，哎，这几个女儿不一般。你给你一个概念说，在那个时代一般女性很少在大会中讲话。哎，你突然发现这个大支派里面出现一个家族女性说话，说什么问题啊，这个家族里面这个女性很强势，对吧，很强势，这个大支派发展势力很壮大。那你看完之后大概这个历史背景知道一点，你知道圣经为什么这么记，这是很简单的事实。那么怎么办，给不给，人说了不算，找谁呢，找上帝。耶和华就给摩西说了，他说希罗非哈的女儿们讲的有道理，这就基本上就意思是给了，对吧，有道理。你们一定要在他们父亲当中呢，把地分给他们为业，要将他们父亲的产业归给他们。那上帝给这个摩西的答案是很清楚，这几个女儿要分地。不但如此，上帝还给摩西说，从现在开始你要写几条律例，专门关于继承方面的律例。他这么说的，他说人死了没有儿子，把产业要归给他的女儿，如果没有女儿，要把产业归给他爸爸的弟弟，如果爸爸没有弟弟呢，要把产业归给他父亲的弟兄，如果父亲没有弟兄呢，要把产业归给他家族中最亲近的亲属，他便可以得为业，这样作为以色列的律例典章。这是耶和华吩咐摩西的。好，这一条律例从这开始生效了，有道理吧，你看一提意见就会发生律例，要这个我今天老这么做，是吧。好，这条律例实际上在圣经中有应用，你读路德记的时候是不是就知道这条律例在起效果了，说这条律例在以色列人当中是有效的，一直到今天他们都在实行这种家族遗传遵循的这样一个规则。这是耶和华告诉摩西要这么做的。好，从这以后呢，上帝告诉摩西说，你可以到山上去了，看看我给以色列人应许的地，然后你就别进去了。他说你不但要这么进不去呢，我还让你做一件事，你把你的领导权呢交给一个年轻人叫约书亚。于是圣经上详细记载了一段摩西如何把他的领导权力交给一个年轻的约书亚。那么我们不去详细的讲这一段故事，我们要给大家这里面的重点讲出来。约书亚之所以成为接班人，有这么几个特征。第一，心中有圣灵，是圣经对约书亚的一个判断。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任何一个神的仆人或者任何一项施工必须有上帝的呼召，如果没有上帝的呼召，这个工作和世界上的俱乐部没有关系，没有啥两样，是一个性质，大家吃喝玩乐罢了，必须要有圣灵。第二个呢，神要求摩西说，你要把手按在他的头上，这个是什么意思啊？授权，就是我要把我从上帝那儿领受来的权利传授给你。所以我们今天经常有一种祷告叫按手祷告，大概就这个意思，要有授权的这样一个仪式。还有一点很有意思，说你要将你的尊荣分给他几分，不是全部，是这么几分，这几分就够了，使以色列人呢都可以听他的话。这方面其实挺难掌握的，是吧，要把尊荣分给他。这么做呢，按照从人的角度来说，这么一做不挺好的吗？但是为了确认这是上帝的作为，他吩咐摩西说，这件事情要经过祭司以利以撒来确定。怎么个确定的话呢？通过乌灵和土灵的判断来确定。我们知道祭司这个口袋，对吧，口袋里面抓两块石头，对吧，一块石头叫乌灵，一块叫土灵，意思就是抓住一块来就是 yes， 抓住另一块来就是 no， 就这个意思，就这么简单。
就一块黑的一块白的也可能是，白的是 yes， 黑的是 no。 那么这件事情呢，你这么做完以后，所有人都看见了，但是还有一个验证，说这件事是出于上帝的，所以必须即使要挖掏一下，那块石头出来是 yes， 这才行。所以这个仪式相当隆重，对吧？但是底下有一句话呢，很有意思。摩西领导的时候呢，摩西和上帝是直接对话的，对不对？祭司要听摩西的。哎，下面这句话有意思，说约书亚授权以后呢，约书亚和以色列全会众都要遵以利以撒的命出入。也就是说，最高的这个和上帝交流的权利现在在哪呢？在祭司以利以撒的身上，不是在约书亚身上。这一点大家要看清楚啊。所以从这以后呢，祭司制度成为以色列当中与上帝侍奉最亲密的关系，而不是君王。包括大卫，他想要做什么，必须通过祭司去，他不能随便到圣殿里去怪这个干那个，不可以的。从这儿开始，所以说圣经有句话说，从这以后没有一位先知和摩西是一样的，但我要兴起另一位例外，像摩西，是这么说的吧？就从这儿开始，人与神子间的之间对话，摩西这儿停下来了。约书亚以后是通过祭司做的，所以我在想，可能摩西给他纵容的时候就给了那么几分，给少了就是吧？多给点也可能好，但是上帝在这儿是一个有他的心意的，就是说从这儿开始，所有神与人子间的关系要通过祭祀这个职份来实现。那么祭祀我们知道就两句话，人的面前替神办事，在神的面前替人办事，所以这个职份很简单，对吧？但很难做，很简单但很难做。那么我们知道耶稣就是我们那个大祭司啊，一次就把所有的事情都搞定了。今天在座的你和我呢，都有祭司的身份，你在上帝的面前为弟兄姐妹祷告做事，你在弟兄姐妹的面前传达上帝的话语，就这么简单，这就是祭司身份。一直到今天这个祭司还是生效的，所以你会看到一种领袖人物一定要有圣灵，要有授权，要有在大众子下的见证，要有神的荣耀，要有神的权柄，这几个特征都要有，那你就是一个神的领袖人物。如果缺乏这些东西呢，你的施工就有所缺陷。这一点我们从里面要注意学习的。好，这完了以后呢，圣经讲了一大串好几章的内容，在讲28、29章在讲献祭。我们在立位记的时候跟大家讲过献祭，所以我们那一部分回去一读就明白了，没有太多可以争议的，说什么时候献什么祭，用什么动物，你就按照那个做好了，没有啥可以选择的，所以我们给大家那一段就跳过去。当你读到30章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在这儿教导摩西说，如果你们许愿的话，你们要非常小心。如果是男人许愿，很简单，你必须在圣的面前守约。那么问题在这儿，如果是女人许愿该怎么办？所以圣经在这儿重点讲女人在神的面前许愿的时候该怎么做。他说，如果向耶和华许愿或者起誓的话，要约束自己，不可食言，必须按口中所出的一切话去行。好，下面他分了这么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没有出嫁的女子如果许愿的话怎么办呢？他说，如果许这个愿父亲听见了默认了，他就必须守。如果父亲听见了不允许他，不认可他这个许愿的话，他就不需要守。这个简单吧？第二，如果这个女子出嫁，那么她所许的愿如果丈夫听见了而且默认了，她就必须守。如果丈夫听见而不认可的话，他就不要再守了。第三种情况，如果这个妇女是寡妇或者被休了的话，她以前的丈夫默认过的仍然她要守着，她以前的丈夫不认可的她就不需要守。
哎，这个你看完之后，你看刚才姐妹就说，这不平等吗？当你读完创世纪以后，你就会发现这个不是平等和不平等的问题，这是一个次序和位置的问题。创世纪里面神讲得很清楚，亚当，我立你做家庭的头，我将来给你算账。如果夏娃吃了果子，你得承担后果。那么我们读完创世纪，你会发现果子谁吃的？夏娃吃的。夏娃说挺好，然后给亚当，亚当吃了，那么结果怎么样？蛇的惩罚是地上趴着就好了，给夏娃的惩罚是你生产的时候要有痛苦，给亚当的惩罚是什么？两条，你自身终生劳苦，汗流浃背，方得得失可以糊口。所以弟兄们，劳动很辛苦，不要抱怨。第二条，你所生活的地必须因为你的食指而受到咒诅。所以我们今天的自然界动物植物都是我们这些犯罪人的受害者，我们没有理由去抱怨他们，他们可以抱怨我们，简单不？所以你在这儿觉得不公平吗？其实上帝挺公平的，上帝把一个家庭的权利交给男人，让男人做女人的头，不是说你指挥着他随便转圈，而是说你在神的面前要担当他的责任和义务。这和平等和不平等是两回事，对吧？说这个地方看得清楚吗？为啥要把这一段单独列出来这么清楚给大家对比起来看呢？你看完以后就是这个结果。所以可不可以许愿姐妹吗？可以，一定要征得你丈夫的同意。所以有好多教会呢有这样一条规定，凡是姐妹们给教会的奉献必须有丈夫的同意，不同意的话教会不接收的。有好多教会有这样的规定，以免造成一些不必要的纠纷。其实这是有他一定道理的，对吧？有他一定道理的，需要丈夫的认可。如果丈夫不认可呢，上帝其实会在一定的时候怜悯他。但是如果因为这个问题产生纠纷呢，上帝说你还是以家庭为重，要尊重你的丈夫。够清楚了吧？
清楚。
好，求弟。现在中间一段过程我又给他省略了，中间省略了什么呢？有两个支派，流便、加冕、加勒，这个所在那个支派叫流便、西缅和马拉西的半，这两个半支派他们开始征战的时候，把约旦和东岸的摩押人打败了，把那个恶王给打败了，对吧？打败以后，这两个支派就成为以色列人所有人两百万多人里面第一支具有战斗经验的部队。这个大家清楚吗？他是第一次征战回来的人，所以他有战斗经验，也在部队当中属于实战性的冲锋部队主力军。哎，那么这一段地打下来了，于是呢，这两个支派就派出人说，我们有很多牲畜，我们人也多，现在你看约旦河东岸这么平平的有草啊，适合放牧，所以我们能不能留在这儿呢？今天早上好像谁，我们记得牧师讲道是不是用过这段例子吧？我们是不是留在这儿呢？摩西一听这个话以后，摩西就说，你们说什么？你们不想过去了吗？你们想留在这儿吗？这是摩西的问题。然后这两个子派呢就讲了一段话，就是下面这段话。他们看见，就这两个子派，他们看见雅谢地和基列地是可牧养牲畜之地，来见摩西和他的祭司，就说亚大陆底本这些地名，所以就是那地方约旦和东岸这些地方，就是耶和华以色列会众面前所攻取之地。换句话说，这地是我们打下来的，意思就是是可放牧之地，你的仆人有牲畜，所以呢，你们若我们若在你的眼前蒙恩的话，求把这地赐给我们一为业，不要领我们到约旦河那边去。理由非常简单，因为我们有牲畜，这地适合放牧，我们人又多，所以我们就留下。摩西一听呢不爽，于是呢这两个半支派呢就给他提出一个条件，说这两半支派给摩西说，我们在这个地方呢要做两件事。第一，为我们的建造这个牲畜的圈舍， 使我们的牲畜有地方可以待，造成。第二个呢，我要建家，我在这盖房子，让我的这个家眷可以在这儿好好的生活。那我们怎么办呢？他说我们呀，别担心，我们要带着兵器，带着弟兄姐妹们过河去，为你们征战。征战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到把迦南地的应许地拿下来，拿不下这个地方，我们不回来。这就是他们要这块地的条件。那么如果这样一个条件的话，你答应不答应呢？答应吗？答应。你就觉得还挺公平是吧？所以你就会发现他们想的其实蛮周到。他说他们这么多的妇幼孩子们在后方待着，我要在后方建起家园，所以我要立功上前线去打仗。所以摩西一看这个状况呢，摩西说那好吧。那么耶和华就给摩西说了，说约旦河东边的这两块地呢，你可以留给他们，让这两个支派在那儿待着，但是呢你们一定要过约旦河去夺下耶利哥，把应许地拿下来。这是神给他吩咐的。所以下面这段话是这么说的，说你们要过约旦河进迦南地的时候呢，要从你们的前面赶出所有那地方的居民，毁坏他们一切凿成的石像和他们一切铸成的偶像，拆毁他们一切的丘坛。你们要夺他们的地，住在其中，因我把那地赐给你们了。上帝同意了那块地留下，同时告诉他们说，你们进去的时候要做好如下几件事情。注意这里面的动词，我全部用红色的做出来。干什么呢？大概说一下干嘛呢？把里面所有的偶像全部打掉，不要动他们的偶像，把里面所有的人全部赶出去。然后呢，那地我赐给你们，你们要研究，和刚才同样的表种，人多的多分点，人少的呢少分点，按人分配也要研究。然后他给了一个条件，说倘若你们不赶出那地上的居民的话，容那地方的居民做你们眼中的刺，肋下的荆棘，就必在你们所住的地上扰害你们，而且我常素常有意怎样待他们，也必照样待你们。这地方给他们一个严重的警告，说你们进去以后一定要把当地的人赶出去，消灭掉，否则的话他们将在日后成为你们眼中的刺，肋下的荆棘，会害你们，将来我也会像待他们一样待你们。这个警告是相当严高，相当严格的。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没做到这一点，对吧？进去以后没有把外邦人赶出去，于是就产生了士师记，对吧？要不然士师记在干啥呢？就产生了士师记，就产生了列王记。以他们都在干嘛？和他的外边的人在征战，征战的对象就是这些留下来的迦南人，所以后果很严重。上帝在这方面对他们的吩咐是很清楚的，让他们把他赶出去。这完了以后呢，上帝还告诉他们一件事，说我现在把应许地的界限给你画一下，你要知道你们进去之后打到哪就算了，打好了。他说南边要从熊的旷野牵着以东的边界一直到沿海，沿海就是死海，是吧？大概在哪呢？大概就在这个地方。他说你们的西边呢，很简单，以大海为界，那个地方的人呢能看的东西不是很远，他认为地中海就是很大的海，所以说以海为界，那地中海都去不了了。那么东边呢，东边很简单，他说以哈萨以南划到示罗下到亚延东边的利比拉地方，也就是差不多这个地方，这就是利比拉地区。那么最重要的是北边，北边到哪呢？他说从大海开始算起，到何尔山，再到哈马口，然后直到哈萨以南。这个位置大概在哪呢？今天的什么地方？基本上是与那个幼发拉底河为界限。如果你把这些地名画一个图线画出来的话，基本上是以幼发拉底河为界限。 那么你知道幼发拉底河后来呢，好多帝国都是在那产生的，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把这块地拿下来，那是他们的应许地。所以今天这个地方住着好多人，对吧？有叙利亚，有黎巴嫩，都在这个里边，还有一部分这个沙特，对吧？都在这块地里边。那么今天以色列的国家大概有多大呢？北边至加利利，南边到死海，大概就是在这么一小段。也就是说，他们今天所占的面积，实际上占不到应许地的五分之一或者六分之一，很小。也就是他们的后面的事还很多。好，打下来了还要封啊。刚才说怎么封呢？连揪，连完揪以后，多的人多的封多点，人少的封少点。但是封完以后呢，上帝交代他们说，你们各个支派按照连揪的这个抓好的东西进入住，封完了，那么大概地图就这个样子。你能看到哪个支派最大？犹大，对吧？犹大最大，占据了最有利的位置，也就是今天的耶路撒冷就在这个地区里面。然后是哪个支派的厉害？马拉西，河东河西两边都有他的地，对吧？很大一片面积。除此之外呢，上帝交代约书亚说，你还要在这两岸各自设立三个城市，叫陶城。约旦河东三个，约旦河西三个，这些陶城是干嘛用的呢？他说，以色列人当中如果有失手犯罪或者说误杀犯罪的人呢，可以逃到那里面去避难。那么追杀他的仇人呢，不能在陶城里面杀人。因为陶城里面住些什么人啊？利未人。这个大概知道，利未分配的城市里面，六座陶城全部都是利未人分的地。说这个基本的东西就知道里面住什么人，利未人是服侍上帝的人，所以在那个地方没有人敢随随便便到那儿去闹事儿，是吧？这是有权柄的，要不然其他支派呢就会闹事儿。这就是上帝给他们的基本的模式，让他们去这么去做。那么这张图你就会看到，就是他们后来打进去以后封地的大概图形。你会看到这个图实际上没有按照应许地原来那么大地图拿下来，但是基本上拿下了应许地，对吧？基本上拿下来。好，这就是民数记里面告诉我们的基本内容。两次普查封地，那么这个地方我要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人口普查。人口普查很重要，对吧？对我们经济社会经济的管理都很重要。以色列人这两次普查呢，各有其目的，标准是一样的。男丁20岁能打仗，对我们今天教会来说，弟兄们年轻点，赶快为神征战吧，就这么简单。别等老了，老了上帝数数的时候不能打仗，对吧？就到了数数之外。所以弟兄们趁着年轻为主征战，这就是这里面告诉我们的信息。第一次统计是让他们在旷野当中可以有序的运动，第二次呢是让他们能够征战应许地。好，现在说封地。封地呢，大家有没有看到一点？地是在他们没有拿下来的时候就已经封了。大家看到这个特征没有？哎，那你今天想到什么了？你怎么用啊？今天想到什么了？封地的时候是先封后去拿，这个是神的应许。那块地我给你了，就已经给你了，是你的了。但你能不能住进去呢？你要去征战。所以得地呢，你要拿着信心去征战。那么封地的时候呢，是凭着神的应许来封的。哎，我就突然想到，我说我给我儿子以后写点什么举手，我说儿子别担忧。以后爸爸没钱的时候，你说他家账户钱都是我的，随便去用。我先把他家账户给封了。有没有这点意思？你读完之后，你就会发现有这么个含义在里面。上帝把不属于他们的地，已经应许给他了，这地是你的，以后你一定要拿下他们。这种做法是在圣经中独一无二，
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中不会这么做的，对吧？你不能封人家的地，我不能让我儿子把你家账号给封了，对吧？这是不合适的。但是在耶和华的这个地方呢，他给我们的应许，就像我们今天所有的基督徒一样，神给你的应许是你有永生，对吧？这是给你了，你现在拿到没有？你还没到那儿呢，但我现在给你了，你凭着这个信心来领受这份应许，这是你要有的。你说我没有这个信心，这地我不要了，那将来和你没关系了。人家封地的时候，抓阄的时候，里面没有你的阄哎，对不对？这是重要的，这是给我们极其重要的信息，在民数记里面。所以要数，要数年轻的弟兄去征战，然后凭着神的应许，凭着信心去征战。这是出，这是民数记给我们最重要的信息。所以我们今天的教会也在数数好多数字，这些数字对我们教会都很重要，但最关键的就是弟兄，弟兄，呵呵，圣经一再再呼召弟兄们，你们在哪里？要趁着你们年轻去为神做你的事工，好不好？我们民数记呢就到这儿结束，我们下一堂给大家开始介绍约书亚记。好，谢谢大家，我们下面的时间留给你们。好，我们所有的课程我们会上传到华夏布道团的网站，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和建议的话，可以直接给我写 email 就好了。好的，下面时间留给您。